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赴京密访藏宝图。谭文江本想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赶赴军部汇报探知的情形，想不到时近半夜，孙殿英的副官打电话到师部，说军座命谭文江连夜赶到军部，有要事相商。谭文江极不情愿又有些兴奋地从睡梦中起身，带上副官和两名随从侍卫骑马向蓟县军部匆匆赶来。他心中明白，所谓要事即东陵盗掘之事，看来这位马脸将军有些急不可待了。果然谭文江一到军部，孙殿英在听取了他的短暂汇报后便告诉他，蒋介石自6月3日由北京返回南方后，又于7月3日携李宗仁、冯玉祥、宋美龄等人抵达北京，准备于7月6日举行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估计蒋介石这次来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等事务都有新的说法和变更。为掌握确凿的情报，孙殿英命谭文江连日随梁朗先先生赴北京探查动静，以最后决定东陵盗掘事宜，并向总指挥提出移防的请求。在一番密谋策划之后，谭文江连同副官侍卫，伙同梁朗先带的两名侍卫，分成两辆轿车向北京赶去。临走前，谭文江恐自己赴京后东陵地区生变，极不放心地又给他的师参谋长金一山发出一函：一山帝见，别后于次日8时安抵蓟县，奉军先谕，命乘汽车即赴通州、北京，代表晋业总指挥，约明日后日始能回马身桥。房地朱赖地大力妥慎主持，各部所需给养暂可由地方筹用，杨赵两团给养马干即直接与遵化县筹办，所借5000元需派干员亲到该县作催为要，由地方所要之车辆骡马暂为留用，后令发还。奉军长谕，毛军有开赴遵化之说，欲本市奉令开遵化时，吴地即带领杨团先开遵化布防，以遇他军进入为要，由遵化要大车30辆即派员押赴冀州军部为要，此请勋安并送。话与地台安，小兄谭文江7月6日。为避免发生意外之节，孙殿英也以个人名义致函第五师。近期者查近日各方纷纷收服匪徒，召集溃兵，枪支缺少，服装杂乱，我军既未奉到正式命令，真伪也无从证实，自为警备周边，戒防其扰乱地方起见。所有一切杂色队伍，未经本军通知者，一概不准接近我军防地，望转四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专此顺送，恭其孙奎元起7月6日。当谭文江、梁朗先等人赶到北京兵马司胡同徐源泉的府邸时，这位徐总指挥随蒋介石去西山参加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刚刚回来。谭文江等将携带的重金、名器等礼单呈上，并说了代表孙殿英拜谒之意。徐源泉自是格外的客气热情，在谈话尚未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徐源泉先是谈了上午蒋介石携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李济深、李烈钧、戴传贤、张群、江作宾、白崇禧、陆钟麟、商震、徐永昌等近100人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完成北伐4个集团军总司令的祭告典礼，蒋介石亲自担负主祭，在灵柩前敬献花圈，然后是冯李阎分别相祭，接着由河北省主席商震代读祭文，读毕祭文，开棺瞻仰，击剑孙中山遗容等等。当徐源泉将上午的热闹场面说完，喝了口香茶，然后开始一本正经地问起第12军的情况。 梁朗先、谭文江按事先跟孙殿英的密谋，一唱一和地叙述了军队在蓟县、遵化一带给养难以接济的苦处，并请求这位总指挥准予调防到顺义、密云一带。徐元全听罢，半天没有吭声，有些花白头发的头仰靠在椅背上，眼睛微闭，右手的指头轻轻地叩击着木椅的扶手，明显是在做着慎重考虑。沉默了好长时间，他从昏睡中醒过来说道：既然如此艰难，移防也是应该的，但鉴于目前的局势，此事我亦要向严总司令请示，估计明天就可给你们回复。徐元全说完，梁朗先、谭文江连连点头称是，并趁机又说了一大堆恭维之言。待要告辞时，梁朗先又问道：徐总指挥还有什么训示？只见徐元全挺了挺腰杆，面带严肃地说道：回去告诉奎元，蒋总司令此次来京，主要是借祭奠先总理之名，决定裁减军队之事，大概明后天这个裁军会议就要召开。蒋公介石先生的意思是，北伐已经完成，全国将要统一，民众亟待休养生息，目下最紧要的问题就是裁军。要裁减哪些军队？谭文江一听裁军，心中不安起来，焦急地问道。哈哈，徐元全轻轻地笑了两声说道：此事尚无定论，但事情已明摆着了，那就是冯李严的三个集团军。
那我们不在其中了？
谭文江又问。徐元全依然不紧不慢，面色冷淡地说道：不但要在其中，恐怕要首当其冲了。
哦，
梁朗先、谭文江大惊。这事情很明显，蒋先生是故意削弱旁系军事势力而独扩大嫡系，作为直鲁联军的旧部，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啊，有我这个老头子在这里顶着，会尽力与他们周旋的。回去告诉奎元帝，不管出现何等情况，都要设法保住我的这支力量，只要我的人还在，枪不减，总会有地盘的。同时也劝他严格管束军队，好自为之。徐元全说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身，梁朗先、谭文江也知趣地起身告辞。待两人跨出门槛时，徐元全又叮嘱一句：刚才的谈话非同儿戏，除让奎元一人知道之外，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二位明白便是。梁谭二人点头答应，遂告辞而去。这路上，谭梁二人坐在同一辆车中默默无语。徐元全所透露的消息无疑是个噩耗，看来十二军近20000名弟兄已成为鱼肉，任凭蒋介石随意切割了。时势既然如此凶多吉少，那么东陵道具一事无疑要加紧行动。当然，目前二人一时还难以完全明白为什么徐老头子要向他们透露这样一件尚未公开的军事秘密。其实就徐元全而言，他知道自己非蒋介石的嫡系，指望看家的班底还是孙殿英的部队及其他少量的杂牌军，这样故意透露的目的无疑是在警告孙殿英的同时又有些拉拢罢了。谭梁二人几乎各自想着心事，车子驶入中国饭店，他们要在这里住下，好做下一步关于探访东陵地宫、藏宝图的行动。当天下午，梁朗先带了一名侍卫便衣打扮到了地安门外的一条狭窄胡同，待拐过几个弯，进入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四合院。这是梁朗先早年在京时很要好的一位何姓太监的私宅。何太监早年曾服侍过慈禧，跟李莲英关系非同一般，想来他应该知道帝后随葬珍宝的情况。出来迎接的是一位40多岁的太监模样的人，等问了梁朗先的姓名和大体经过，两人便回到后面的房子向何太监做了通报。 尽管何太监久病缠身，行将就木，但闻梁朗先前来拜访，异常兴奋，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让这位男子搀扶着，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前房客厅。
学清，梁朗先的字，你可想杀我了？
何太监传出了沙哑而尖利的声音。梁朗先被这多年来未曾听到的怪诞声音和何太监那满头飘散的白发，以及那张核桃皮一样干瘪黑瘦又有些枯黄的丑陋不堪的脸吓了一跳。他本能地从座椅上站起身迎了上去，没有作揖，却悲喜交集地拉住了何太监那双像冬天的树枝一样干瘦粗糙的手。一阵短暂的寒暄，何太监诉说道：
咱俩自上次分别，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现在啊，我已经成了快要死的人了。要不是我的义子整天服侍左右，怕再也难跟您见上一面喽。
何太监有些伤感地说着，示意身边搀扶的那位太监模样的男子：
来，快给你梁爷请安。
梁朗先抢先一步，连称不敢当，然后将何太监扶到椅子上就坐。当两杯香茶端上后，梁朗先吩咐跟来的侍卫将携来重礼的礼单呈上。何太监早已成为落魄之人，见这梁朗先突然送来如此贵重的礼物，揣测之中又有几分不安和感动。梁朗先并不马上提出东陵的事，他的话题总是在何太监当年宫中生活中最荣光的那一段，以及两人交往中最值得令人回忆的事中打转。这让处于孤独、寂寞甚至绝望中的何太监都感温暖和幸福，两人自是越谈越投机。眼看日落西山，梁朗先让侍卫到门外的饭馆叫了几个像样的菜，打了几斤好酒，表示晚上继续和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唠叨几句。当这一切置备齐全，每人肚中增添了几两火辣辣的烧酒后，梁朗先开始按事先的计划一步步向正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何太监进逼了。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